美国急查微软、美版公司合营上线。美国已推签证新规，中国籍记者只有90日。特拉华州纽卡斯议院议会力挺法轮功，谴责中共。澳加非三国在黄岩岛举行防空演习，针对北京。白宫顾问说，印度停买俄油，关税可减到25%。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美国五角大楼爆出一件令人震惊的国安丑闻。根据路透社和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 的披露，科技巨头微软从2015年就开始使用中国工程师维修美国国防部云系统，来协助维修五角大楼的云端系统。这个导致美军最敏感的机密资料暴露给中共长达10年之久。据悉，微软这种操作直到2025年7月披露后才停止。就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8月27号震怒表示，微软这样做是严重的违背信任，并已经下令对微软展开第三方彻查，包括相关程式码以及中国籍人员的所有提交记录。报道指控，这些中国工程师经手的资料影响等级高达第4和第5级，仅次于最高机密的第6级，已属极度敏感的军事资讯。那这第4和第5级的机密资料主要是哪些呢？我们先讲第4级资料。这种级别主要是需要保护的内部信息，分为以下3类。第一是军人的健康记录、工资单和工作安排等个人资料，敌人如果获取，可能用于身份盗窃或针对性攻击。第二是武器储备清单或基地的物资运送计划，泄露之后共军可以猜到美军的补给弱点。第三是美军训练记录，比如军事演习的模拟数据或基本战术安排，这些能够暴露美军的训练习惯。再看机密等级最高的第5级资料，这里面亦大致包括3类。第一是涉及军用通讯网络的设置细节或卫星系统的基本参数，敌人得到这些就能够发动针对性攻击。第二是新型无人机的测试数据或材料实验结果，这些能够被对手提前知道美军的技术优势，如果泄露会严重损害美军任务或国家安全系统。第三是美军和盟友的联合行动计划或技术共享等国际合作信息，泄露了无疑会破坏盟友关系。据路透社报道，在丑闻压力下，微软今年7月才表示已终止令中国境内的工程师为美军提供技术支持的做法。面对中共全面的威胁，川普政府亦多管齐下着手反制。据彭博社引述3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墨西哥政府计划在下个月公布的2026年预算案中提高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其中涉及汽车、纺织品和塑胶等产品。川普之前长期要求墨西哥总统申鲍姆，希望墨西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并解决中共改产地的问题。现在墨西哥终于迈出了实际性的一步。另外，8月中川普政府宣布收购晶片大厂 Intel 近10%的股份。美国商务部长劳特尼克在26号接受访问时承认，川普政府正研究直接收购部分国防承包商股份，甚至包括著名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海外媒体称为美国版的公司合营，标志着美国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这个背后逻辑显然已见，因为北京一直拒绝美国提出的市场化改革要求，这个导致美国私营企业无法和中共国有企业竞争。川普的策略是建造自己的准国有企业，以国家力量对抗国家力量。不过其实这个和中共的公司合营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比如企业是自愿参与， 例如 Intel 自愿接受政府补贴和股份交换以换取资金支持，而非被逼脚，拒绝亦不会导致企业被没收或业主被威胁。企业还可以选择其他融资途径，而且政府持股比例亦低，不会主导营运，企业保留独立决策权。这个更是好似伙伴关系，目的是在这里应对和中共的地缘竞争，而不是永久国有化。但中共就不是这样了。白九民运领袖吴建民曾经这样描述中共的公司合营，他说共产党用公司合营的方式，听起来好像是令你的资产和国家紧密结合，结合的结果就是你愿意奉献就要奉献，你不奉献亦要奉献，结合的结果就是共产党派人去你的企业里面跟你说公司合营，将你的企业交给共产党。那马云马化腾都会问共产党来的那些人有没有资金的，有没有人才先，定是你有市场，有没有技术啊？那你有些什么啊？共产党派来的人有枪，就是有这个了，你合不合营啊？你看看马云马化腾敢不敢不合营啊？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害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美国政府27号放出消息，计划推出一项新的签证规定，具体包括缩短学生、文化交流人员以及外国记者在美国签证的有效期。新规定，留学生和交流访客的签证最长不可以超过4年，而记者签证则从过去几年的有效期缩短到最多240日，其中中国籍记者只是得90日。公众有30日时间可以就这件事提出意见。路透社报道，这一措施是川普今年1月上任之后移民政策收紧的一部分。新规一旦生效，国际学生、交流人员和记者都需要额外申请延期，不能够好像过去一样凭计划灵活延长在美国停留时间。根据新规定，F 类学生签证、J 类交流签证以及 I 类媒体签证都将设置固定期限。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全美共有大约160万名国际学生，当年仲发放咗约355,000份交流签证同13,000份媒体签证。虽然缩短了签证期限，但新规容许申请人提出延长申请。川普政府在说明的文件中强调，这样做是为了加强监督和管理，避免签证被滥用。类似的议案在川普第一任期尾曾经提出过，当时被国际教育机构反对。拜登政府在上任后亦撤销了这项议案。现在川普重新执政，这项政策再被摆上台面。这次新规势必会影响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外国记者社群，这个亦将成为美国移民政策收紧的一个焦点。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议员议会8月26号通过一项决议，表彰法轮功对社区的贡献，同时谴责中共在中国境内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针对海外信仰者的跨国镇压。大纪元报道，决议中指出，法轮功不单止将传统中华文化价值带给很多特拉华州民众，信仰者还遍布100多个国家。 来自各行各业和不同文化背景，愿议会承认法轮功信仰者理应享有同美国公民同样的第一修正案保障。1999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对法轮功全国性迫害，采用强制劳动、酷刑和多种折磨手段，迫使修炼者放弃信仰。提出议案议员基尔派屈克回顾和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接触时表示，他知道法轮功在中国正在遭受迫害，而且听到一些令他难以相信竟然会发生的残酷故事。他告诉大纪元时报知，他希望这项决议能够向中共传达一个信息，人人都有权享有这份公平，每个人都能自由信仰自己信的东西。原议员大卫·塔克特亦对中共的跨国镇压极度关注。塔克特告诉大纪元时报知，当我们得知类似的事件正在发生，显然会令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必须尽力采取行动。他表示，这项决议只是一个小小之举，用来表达支持，并承认修炼者因迫害所面临的困难。南海局势再次升温。8月27日，澳洲、加拿大和菲律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首次举行联合防空演习，无疑应对空中威胁。外界分析，三国军舰和战机联同配合，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并不是孤身一人。大纪元报道，这次参演的舰艇包括菲律宾海军旗舰泥沙号飞弹护卫舰、加拿大海军魁北克城号护卫舰，以及澳洲海军布里斯班号神盾驱逐舰，还有澳洲空军的多架战机和直升机提供支援。菲律宾军方表示，这一场演习有效提升了联合防御能力，亦令合作更加紧密。演习从8月15日持续到29日，总共有3600多名士兵参加。演习训练内容涵盖海上、空中和两栖登陆等多项科目，美国和加拿大亦提供了力量支持。这一次演习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中非矛盾最近不断加剧。8月11日，中共一艘军舰和一艘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试图驱赶菲律宾船只时发生碰撞，中方海警船受损严重，被拖返去海南维修。几日后，美国海军亦派出军舰在黄岩岛附近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中方舰艇全程跟踪，但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中共一再声称对黄岩岛和周边海域拥有主权，还划出所谓十段线，涵盖南海大部分海域。而菲律宾坚持认为黄岩岛就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内。双方摩擦从2023年开始升级，2024年在仁爱礁多次发生对峙，还造成菲律宾船只受损，人员受伤。菲律宾军方强调，这次演习不单只是训练，更标志着军队正在将重点从国内反恐转向外部防御和领土安全。菲律宾正在加快军队现代化，并通过和盟友的联合演习训练提升战斗力。美国亦多次重申，如果菲律宾在南海受到武装攻击，美国将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出手相助。美国政府对印度商品加征50%关税，27日已经正式生效。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同一日表示，如果印度愿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关税有望减半。彭博社报道，纳瓦罗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印度买俄国石油攞到的折扣，还同俄罗斯炼油厂合作，再高价转卖给其他国家，赚到的钱最终都被俄罗斯用了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上。他批评印度总理莫迪有责任，因为只要印度和中共都停止购买俄油，这场战争结束只是时间问题。纳瓦罗强调，欧洲和乌克兰之间 不断要求美国出手，就是因为俄罗斯的资金链未被切断。他呼吁印度要站在民主的一边，不要继续替俄罗斯提供支持。川普这个月初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对印度商品先加征 25% 关税，以惩罚印度采购俄油的行为，之后又追加 25%， 关税总额提升到 50%。 不过面对高额关税，莫迪到现在都未退让，甚至有消息说他在过去一个星期四次拒绝接听川普的电话。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